独居是你大脑的顶级优化。你是不是也觉得一个人住就等于孤单、可怜、没人爱？如果我告诉你，这恰恰是你大脑的一次顶级优化，一次彻底的自我重启呢？哈喽，新老朋友们好。我知道，愿意点开这个视频的你，可能正在独居，或者即将开始独居，心里可能充满了期待，但更多的是一丝丝的不安和迷茫。我们的文化总是在强调团圆、热闹，把一个人和孤独画上等号。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情侣撒狗粮，朋友们结伴出游，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守着一间空房子，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你可能会在深夜里刷着手机，看着别人生活里的烟火气，然后问自己，我是不是被世界抛弃了？别急着下定论。我们试着从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的视角和你聊点硬核的，真正能改变你认知的东西。我将会从六个维度给你讲清楚独居是如何从根本上重塑你的大脑，让你变得更清醒、更强大，也更自由的。这六个维度的改变不是虚无缥缈的感受，而是你大脑内部正在发生的实实在在的神经连接的重组。而且在最后，我还会分享一个我私藏了很久的，能让你瞬间将难熬的孤独感转化为强大独处力的思维开关。这个方法非常简单，但一旦你掌握，你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会不一样。我相信，听完今天的内容，你将不再害怕一个人，甚至会深深爱上这段独一无二的，与自己深度相处的时光。我们先来聊一个你可能没听过，但时时刻刻在影响你的东西，叫做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简称 DMN。 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把它想象成电脑的待机程序。当你没有在专心做某件事，比如发呆、走神、做白日梦的时候，你大脑里这个待机程序就会自动启动。它负责处理什么呢？主要就是关于自我和他人的信息，回顾过去，想象未来，思考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我该怎么回应别人。现在问题来了，当你生活在人群中，和家人、室友、伴侣在一起时，你的这个待机程序几乎是全天候超负荷运转的，你时时刻刻都在被外部信息轰炸。早上起来，室友在卫生间磨蹭，你心里会想，他怎么这么慢，我快迟到了，他是不是故意的？中午吃饭，同事聊起新买的包，你会想，我的工资是不是太低了？我是不是也该买一个？不买会不会显得我很穷酸？晚上回家，伴侣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可能会下意识的筛选信息，报喜不报忧，因为你不想让他担心，或者你怕说了他也不懂。你发现了吗？你的大脑，你宝贵的精神资源，几乎全部被用来了处理关系。你在扮演一个子女、一个朋友、一个员工、一个伴侣。你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去适应外部世界，去满足别人的期待，去维护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长此以往，你的默认模式网络里装的全是别人的影子。你很少有机会，或者说你已经忘了如何让这个程序单纯地为你自己服务。而独居就是一次强制性的系统重置。当你一个人回到家，关上门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没有了需要你立刻回应的微信，没有了需要你察言观色的家人，没有了需要你费心应酬的室友。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恐慌，因为太安静了，大脑的待机程序突然失去了处理对象，它会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刚开始独居时会感到空虚和焦虑。但只要你熬过这个阶段，奇迹就会发生。你的默认模式网络会慢慢的、慢慢的把运算的核心从别人转向自己。你会开始听到一些以前被噪音掩盖的声音。我今天好像真的有点累，我不想做饭了，点个外卖也没关系。你学会了倾听身体的信号，而不是为了扮演一个能干的角色而强撑。我好像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每天都在消耗我。你开始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职业倦怠，而不是在同事面前假装积极。那段友谊好像一直在让我感到内耗。 你开始审视自己的社交圈，而不是为了显得朋友多而去维持无效社交。这个过程，用心理学的话说，叫做自我认知清晰度的提升。你不再是通过别人这面镜子来拼凑自己，而是直接面对自己这面镜子。镜子里有你的欲望、你的恐惧、你的天赋、你的伤痕。你不再需要表演，不再需要伪装。就像电影《Eat, Pray, Love》里的女主角，她抛下一切，独自上路。在意大利，她学会了享受纯粹的快乐；在印度，她学会了面对内心的混乱；在巴厘岛，她才最终找到了平衡。这个过程必须是她一个人完成的，因为只有在绝对的独处中，她才能剥离掉妻子、朋友、作家这些社会标签，去触碰那个最原始、最真实的自己。所以，独居改变大脑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通过创造一个物理上的无干扰空间，迫使你的大脑重置了它的默认程序。你开始把注意力资源从外部收回，投向内部，从而开启了一场深刻的自我探索之旅。你不是被抛弃了，你只是终于有机会和那个最重要的人，你自己，好好聊聊天。聊完了认知，我们来聊聊第二个，情绪。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遇到一点糟心事，比如被老板骂了，和朋友吵架了，第一反应就是拿起手机，找个人疯狂倾诉，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像垃圾一样，一股脑的倒给对方。然后呢？对方可能会安慰你几句，也可能不痛不痒的说几句，甚至可能在忙，根本没时间理你。很多时候，这种倾诉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你陷入一种情绪依赖的模式。你的喜怒哀乐都需要一个外部的接收器和处理器，你把情绪的遥控器交到了别人手上。当这个别人在的时候，你觉得很安全，可一旦这个别人不在了，或者无法及时回应你，你会怎么样？你会感到加倍的恐慌、无助和愤怒。你的情绪就像一辆失控的汽车，而你根本不会开车。独居就是逼着你坐上这辆车的驾驶座，让你从一个乘客变成一个司机。当你一个人住，半夜胃痛，没有可以撒娇的人，你怎么办？你得自己冷静下来，找到药箱，判断是吃药还是去医院。当你工作受挫，回到空无一人的房间，没有肩膀可以靠，你怎么办？你可能会大哭一场，但哭完之后，你得自己擦干眼泪，思考明天该如何面对。当你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像被全世界遗忘，你怎么办？你可能会蜷缩在沙发上，但最终你得自己站起来，给自己倒杯热水，或者放一首喜欢的歌。这些时刻看起来很心酸，对不对？但从大脑的可塑性来看，这恰恰是最高效的情绪调节能力训练。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情绪耐受窗口，当情绪波动在这个窗口内，我们是能够正常思考和应对的。但当我们过度依赖他人来安抚情绪时，这个窗口就会变得非常狭窄，一点小事就能让我们破防。而独居生活中的每一次独自面对，都是在温和地拓宽你的情绪耐受窗口。第一次，你可能会手忙脚乱，觉得天要塌下来了。第二次，你会有经验，知道该怎么处理。第三次，你甚至会觉得，哦，就这点事儿啊，我自己能搞定。你的大脑在这个过程中会逐渐建立起新的神经回路，它会从遇到问题就想求助他人的旧模式，切换到遇到问题开始自我安抚，然后分析问题，最好解决问题的新模式。你学会了和自己的情绪对话，你不再是单纯的感到难过，而是能分辨出我现在感受到的是 70% 的失望，加上 30% 的恐惧。失望是因为项目没做好，恐惧是害怕老板对我的看法。好，那么针对失望，我能做什么来弥补？针对恐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你看，你不再被情绪淹没，而是像一个科学家一样，观察它，分析它，然后处理它。你成为了自己情绪的主人。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在他的书里提倡一种内在的待客之道，即像招待一位重要的客人一样， 认真地对待和安抚自己的情绪。这种能力在独居生活中会被无限放大和锤炼。所以独居改变大脑的第二个好处是它切断了你向外寻求情绪安抚的捷径，迫使你向内探索，建立起强大而稳定的自我疗愈系统。你不再需要别人来给你打伞，因为你自己已经长成了一棵可以遮风挡雨的树。如果说情绪是车里的乘客，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开车的司机，我们大脑的 CEO， 也就是前额叶皮层。这个区域负责什么呢？规划、决策、解决问题、自律，几乎所有让你成为一个靠谱成年人的高级功能都归他管。在与人共居的生活里，我们大脑的这位 CEO 其实经常有机会偷懒。饭菜可能是父母或伴侣做的，你不用操心买菜、营养搭配。账单可能有人会提醒你交，甚至帮你交了，你不用费心记各种日期。家里的灯泡坏了，马桶堵了，可能一个电话就有人来帮你解决。你的生活在很多层面上是被托管的，责任是分散的，决策是共担的。这种托管模式短期看很舒服，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你的前额叶皮层得不到充分的锻炼，就像一个长期不运动的 CEO， 能力会慢慢退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旦离开父母或者结束一段长期关系，会感觉自己的生活瞬间崩盘。他们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大脑的 CEO， 那个负责统筹规划、执行决策的区域处于休眠状态。而独居就是对你前额叶皮层最密集的魔鬼训练营。你是你这个一人有限公司的唯一创始人、 CEO， 财务、行政、后勤，所有的一切。你的大脑每天都要处理无数个微小的决策和规划。财务规划，这个月工资怎么分配？房租、水电、交通、伙食、储蓄，每一笔钱都需要你清晰规划。你的前额叶皮层必须建立起预算和理财的思维模型。时间管理，什么时候大扫除？什么时候采购日用品？什么时候处理工作？什么时候留给自己放松？你必须学会安排自己的24小时，否则生活就会一团糟。问题解决，网络断了怎么办？下水道堵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挂号？这些过去可以依赖别人的问题，现在都成了你必须独立攻克的项目。每一次解决，都是在强化你前额叶皮层的问题解决回路。自律执行，没人监督你几点睡觉，没人叫你起床，没人催你洗衣服，没人管你吃的是不是垃圾食品。你必须依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这就是在锻炼前额叶皮层的抑制冲动和延迟满足的能力。你发现了吗？独居生活中的每一件琐事都不是在消耗你，而是在全方位地高强度地锻炼你大脑的执行功能。这就像去健身房，你做的每一个动作虽然会让你感到疲惫，但都在塑造你的肌肉。同样，你独立处理的每一个生活难题都在塑造你大脑的执行肌肉。几个月或者几年独居下来，你的大脑会变得截然不同。你会发现自己做事更有条理，更有计划性了，解决突发问题的能力变强了，遇事不慌了，变得更自律，更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了。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指挥官杰克·威林克有一个著名的理念，叫做极端所有权，意思就是对你世界里的一切都负起 100% 的责任。独居就是让你在生活中以一种最温和也最彻底的方式践行这个理念。你对自己的财务、健康、时间、环境负起全部责任。这个过程会极大地激活你的前额叶皮层，让你从一个生活的被动响应者变成一个主动的创造者。你拿回了人生的方向盘，这种掌控感是任何人都给不了你的。接下来这一点，也就是第四点，非常非常重要，可能会颠覆你对社交的认知。很多人害怕独居，本质上是害怕孤独。为了对抗这种孤独，他们会做什么呢？疯狂社交。 参加一切能参加的局，回复每一个人的信息，把自己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用表面的热闹来掩盖内心的空虚。这种社交我称之为恐慌性社交，它的底层逻辑不是我想要连接，而是我害怕掉队。这种社交模式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它会让你对多巴胺上瘾。每一次聚会的热闹，每一次信息的回复，都会给你带来短暂的、廉价的快乐，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但这种快乐稍纵即逝，过后是更深的空虚。就像吃垃圾食品，当下很爽，但毫无营养，甚至有害。你为了维持这种表面的连接，会耗费大量的能量去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去迎合一些你并不真正欣赏的人，去做一些你毫无兴趣的事。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却依然感到孤独。而独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你戒掉这种社交瘾，重建一个健康的、高质量的社交筛选机制。当你一个人住，你拥有了支配自己全部时间的权利。你的时间变得前所未有的宝贵。这时，你会开始下意识地做一个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比如，这个聚会，来回路上要花2个小时，和一群不熟的人尬聊3个小时。这5个小时，我用来读一本书，或者看一部好电影，是不是对我更有价值？这个人，每次找我都是抱怨和索取，和他聊完我总是觉得很累。我真的有必要花时间去维护这段关系吗？你开始从填补时间的思维转变为投资时间的思维。这个转变会让你的社交圈发生质的飞跃。你不再是来者不拒，而是开始主动筛选。你会发现，你宁愿花一个晚上和一位能深度交流的朋友喝杯茶，也不愿意参加一场几十人的喧闹派对。你的大脑会从追求多巴胺式的即时快感，转向追求内啡肽和催产素式的深度连接感。多巴胺是欲望和奖励，短暂而刺激。内啡肽是克服困难后的成就感和宁静感，比如你独自完成一个项目。催产素是信任和深度连接带来的温暖和安全感，比如你和知己的一次走心长谈。独居生活减少了你轻易获得廉价多巴胺的机会，却为你创造了大量获得内啡肽和催产素的条件。你会慢慢明白，朋友不在多，而在精。真正的连接不是靠饭局和 K 歌维持的，而是靠思想的碰撞，灵魂的共鸣。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的，我大部分时间都选择独处。与人交往，即使是与最优秀的人交往，也会很快感到厌倦，精神耗损。我热爱独处，它不是反社会，它只是对社交的质量有着极高的要求。所以，独居改变大脑的第四个好处，是它像一个最严格的社交过滤器，帮你过滤掉了那些消耗你的、无意义的社交噪音，留下了真正滋养你的、高质量的深度关系。你的朋友可能会变少，但你和每一个朋友的连接都会变得更深、更真。你不再害怕孤独，因为你懂得了，低质量的社交远比高质量的独处更可怕。第五个维度是，解锁创造力的心流通道，你的大脑成为灵感的孵化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当你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比如画画、写作、编程，甚至是做一顿复杂的饭菜，你会感觉时间好像消失了，你忘记了自我，完全沉浸在当下的活动中。这种体验，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称之为心流 flow。心流是一种大脑的最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你的专注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会达到顶峰。很多伟大的艺术品、科学发现都是在心流状态下诞生的。但进入心流有一个非常苛刻的前提条件，不被打扰。每一次微信提示音，每一次有人敲门问你问题，每一次身边的人和你搭话，都像一块石头，把你从即将进入的心流状态中无情地拽出来。而要重新进入状态，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与人共居的环境里，这种持续的、深度的、不被打扰的时间是一种奢侈品。 你的时间和空间是碎片化的，是属于大家的。而独居就是为你创造了一个天然的心流实验室。当你一个人在家，你可以选择在任何你想专注的时候切断一切外界联系。你可以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关掉电脑上所有的通知。在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会来打断你的思考。这个物理空间上的隔绝会直接反映到你的大脑活动上。你的大脑不再需要分出一部分资源去监控外部环境，去考虑等下会不会有人找我之类的问题，它可以把 100% 的算力都投入到你正在做的事情上。这会带来什么？你的学习效率会指数级提升。过去需要3天才能看完的一本书，你可能一个下午就搞定了，而且理解得更透彻。你的创造力会被极大的激发。当你长时间沉浸在一个问题里，你的潜意识会开始工作，那些零散的知识点和想法会像拼图一样自动连接起来，迸发出你意想不到的创意。很多作家都说，他们最好的点子都是在凌晨4-5点万籁俱寂的时候，一个人在书桌前写出来的。你会获得巨大的精神满足感。心流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奖赏。当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一些东西，或者解决一个难题时，那种深刻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是任何娱乐活动都无法比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他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反复强调，女性创作需要每年500英镑的收入和一间带锁的房间。500英镑代表经济独立，而那间带锁的房间就是独处和不被打扰的权利。它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精神空间。独居就是给了现代的我们一间属于自己的带锁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发展你的热爱。你可以花一整个周末去研究一个冷门的软件，可以通宵达旦地写你的小说，可以把客厅弄得一团乱去完成你的绘画。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也不需要担心打扰到任何人。所以独居改变大脑的第5个好处是，它为你提供了进入心流状态的最佳环境。你的大脑从一个不断被外界打断的浅层处理信息的模式，切换到一个可以深度思考、持续专注的高阶创造的模式。你内在的那个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终于有了一片可以自由生长的土壤。第6个维度，开启终极内观，你学会了与自己和解的最高智慧。这是最后一个维度，也是最深刻、最核心的一个维度。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己不愿意面对的房间。房间里可能锁着我们的童年创伤、我们的失败经历、我们的嫉妒、自卑、恐惧，我们性格里所有阴暗的、脆弱的部分都在里面。在日常的忙碌和与人交往中，我们有无数种方法可以逃避打开这个房间。工作不顺心，找朋友喝酒吐槽，感情受挫，赶紧开始下一段，感到焦虑，打开短视频，让大脑被垃圾信息填满。我们用噪音对抗寂静，用忙碌对抗空虚，用他人来逃避自己。我们害怕和那个房间里的自己独处，而独居是把你和那个房间一起锁在了一个更大的房子里。你无处可逃。在那些夜深人静的时刻，在那些无人对话的周末，那个房间的门会自己打开。过去的伤痛会浮现，未来的迷茫会袭来，对自己的不满和怀疑会像潮水一样涌上。这是独居过程中最难熬也是最宝贵的部分。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说，一个人只有敢于深入自己的内心，他的视野才会变得清晰。向外看的人是做梦的人，向内看的人是清醒的人。独居就是一场强制性的向内看。你被迫去面对那些一直被你压抑的情绪和记忆。你不能再把他们甩给别人，也不能再用外界的喧嚣去掩盖他们。你必须坐下来，看着他们，感受他们，和他们共存。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阴影整合。你开始承认那些你讨厌的、不完美的、 脆弱的部分也是你的一部分。你承认你也会有嫉妒，但那背后是你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你承认你也会有恐惧，但那背后是你对所珍视之物的守护。你承认你曾经犯过错，但那背后是你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刻。当你不再与之对抗，而是选择理解和接纳，一种深刻的疗愈就发生了。你不再需要从外界寻求你很好的证明，因为你从内心深处接纳了自己的全部，好的以及不那么好的。这就是所谓的自洽。一个人内心真正的强大，不是他战胜了什么，而是他接纳了什么。在日剧《我的家里空无一物》中，女主角通过极致的断舍离，最终整理的不仅仅是物品，更是自己的内心和过往。她一个人住在空旷的房子里，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丰盛和自由，因为她通过与物品的关系理清了与自己的关系。独居就是一场终极的精神断舍离。你最终要面对的不是如何打扫房间，而是如何安顿自己的这颗心。所以独居改变大脑的第六个也是最根本的好处，是它提供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内观道场。它逼着你去面对自己最深的恐惧和阴影，并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与自己和解。你的大脑不再是一个充满内在冲突的战场，而是一个完整、和谐、自洽的生态系统。你找到了内在的和平，从此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今天的影片略微有点长，让我们来回顾总结一下。我们讲到了独居，这场看似孤单的旅程，其实正在对你的大脑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全方位的升级改造。它重置了你的默认模式网络，让你从为别人而活的角色扮演中解脱，真正开始为自己而活。它锤炼了你的情绪调节能力，让你从一个依赖他人的情绪巨婴，成长为能自我疗愈的情绪成年人。它激活了你大脑的 CEO， 也就是前额叶皮层，让你从一个生活的甩手掌柜变成了自己人生的掌控者。它重塑了你的社交筛选机制，让你戒掉了社交瘾，学会了享受高质量的深度连接。它为你解锁了心流通道，让你的大脑从一个信息处理器升级为一个灵感孵化器。最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一场终极的内观，让你有机会面对和整合内心的阴影，最终与自己达成和解。你看，独居从来不等于孤独，它只是给了你一个机会去过一种更高分辨率的生活。你看自己，看别人，看世界，都会变得更清晰，更深刻。它不是让你脱离世界，恰恰相反，它是让你在与自己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连接之后，以一个更完整、更强大的姿态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一个更好的伴侣，一个更好的家人，因为你首先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我知道这个过程会有阵痛，会有迷茫，会有很多想要放弃的时刻，但请你相信，穿过那片黑暗的隧道，你将看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闪闪发光的自己。最后，我想用思想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一切。这句话完美地诠释了独居的终极意义。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活得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而不到临死时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活过。你的独居生活就是你的那片丛林，去探索吧，去感受吧，去成为你自己吧。感谢你的观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对你有帮助。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让我们在下一部影片相见。不凡欢迎你常来。